269页，第857节。因此，冲动提供了朝向行动的推动力，又使实质性的身体与精神性的人去利用身体和精神的力量，他们帮助个人影响世界，也就是说，有效地对世界并且在世界内起作用。冲动也打开了以前也许未为你意识到的选择。我常常说，细胞会预知，而在那个层面，身体是觉察到未为你有意识的知道或理解的广大资料。宇宙及每件在它内的事都是由资料所组成，但这资料是有觉性的能量，而且再次的以最难解释的方式，有关整个宇宙的资料永远潜藏在它的每个部分之内。宇宙及在其内的每个粒子、波或人的动机力量，是朝向创造的可能性之壮丽冲力，以及存在于可能选择与可能事件之间的张力，充满活力的张力。这适用于人及分子，以及那些科学家们喜欢用来令他们自己惊奇的假设性推理出来的更小部分、部分或单位。那么，以较世俗的说法，冲动常常来自无意识的知识，这个知识由组成你身体的能量自动自发地收到，然后再被处理。因此，与你切身有关的资料就可以为你所利用。理想地说，你的冲动总是因应你自己最大的利益反应，并且也因应你世界的最大利益反应。在当代的世界里，显然有一种对冲动之深而有害的不信赖，而以你们的说法，就你们所知的历史而言，也一直是如此。冲动是自发性的，而你曾被教以不要去信赖你存在的自发部分，却去依赖你的理性与知性。附带说一句，那两者的运作却也是十分自发性的了。当你不干涉自己的时候，你是自发的讲理的，但因为你的信念使得理性与自发性看起来好像是不相称的伴侣。心理上，你的冲动对你的存在而言就与你的肉体器官一样重要，他们就与你的肉体器官一样利他或不自私。而我希望你们把那句话读上好几遍，但每一个冲动对那感觉到它的人却是直接为之量身剪裁的。理想地说，借由跟随你的冲动，你会感觉你生命的冲动形状。如鲁伯说的，你不会花时间去猜测你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当你觉知你自然的冲动导致的方向，并且感觉你自己透过这种行动在世界里行使力量的话，你的目的会自己显现给你。再说一次，冲动是导向行动、满足、自然身心力量的行使，你个人表达的途径之门户，你个人的表达与物质世界交汇，并影响世界的途径。许多各式各样的狂热派及许多狂热分子想把你与你的自然冲动分开，想阻碍他们表达，他们想瓦解你对你自发的存在之信念。因此，冲动的伟大力量变得被阻击起来了。如果你遵循这种告诫的话，可能性的途径一点一滴被关上，直到你的确真的住在一个封闭的精神环境里，在其中你好像是无力的，看起来好像你无法如你所愿的影响世界，好像你的理想必然永远胎死腹中。这里面有一些先前在这本书里曾讨论过。举例来说，在琼斯镇悲剧的情形里，所有朝向可能的有效行动之门好像都关起来了，追随者及他们的家人 都被交椅违反他们的自然冲动去做事。他们被交椅不要去信赖外在世界，而逐渐的在误导的理想主义及对世界之邪恶的一个夸张版本之间的鸿沟，就挡住了所有可以行使力量的门，所有的门除了一个之外。对那些受惊吓的人而言，想自杀的愿望常是剩下的最后依靠了。那些人朝向行动之自然冲动已被阻击，一方面被加强，但却又被否定了任何实际的表达。就人与动物而言，是有一种想死的自然冲动，但在此种情况里，如我们正在讨论的，那种愿望变成了那个个人感觉是他能表达的唯一冲动，因为看起来好像表达的所有其他途径已经被关了起来。关于冲动的本质有许多的误解，因此我们将颇为透彻地讨论它们。我总想强调个人行动之重要性，因为唯有个人能有助于形成组织，而那些组织变成了有效表达理想之实质工具。只有那些信任他们自发性的存在，以及他们冲动之利他性本质的人，才能具有有意识的智慧，由恒河沙数的可能未来选择最有利的事件。因为再次的，冲动不但把人们的最大利益纳入考量，并且也考虑到所有其他的生物。我为了一般大众的了解而用冲动这个名词，而以那种说法，分子与质子都有冲动，没有意识，只是简单的对刺激反应，却都有他自己朝向成长与价值完成之冲动。对你们许多人而言，仿佛冲动是不可预测的、矛盾的、没有道理的，身体化学物反复无常的混合之结果，而你就会觉得它们必须被压碎，而怀着与以杀虫剂去喷蚊子同样致命的意图去消灭它。常常杀虫剂杀的不只是蚊子，其效果可以是很长远的，而且可能有灾难性的后果。可是把冲动认作是混乱的、无意义的，或更糟的，将之认为是不利于一种有秩序的生活，的确代表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态度，导致了你们其他许多的问题，而且常常扭曲了冲动的本质。每个人都燃烧着这样的欲望去行动，并且去做有益的、利他的行动，真的去留一个戳记在世界上。当这种朝向行动之自然冲动经常不断地被否定了一段时期，当他们不被信任，当一个人觉得在与他自己的冲动打仗而关掉了所有朝向可能行动之门时，那么那种强度就会像还开着的不论什么逃避之途爆炸。我并不是在说任何像压抑这种事，如他被心理学家用到的那样，却是在谈一个深得多的问题。在其中，自己本身是如此不被信赖，以至于任何一种的自然冲动都变成了嫌疑犯。你试图给自己接种来防御你自己，当然，这是一种近乎不可能的情况。你预期你的动机会是自私的，因为你曾被告以他们的确是如此，而因此当你逮到自己带有不友善的动机时，你几乎深以为畏，因为你想至少你是正常的。当你发现自己怀有善良的动机时，你不信任他们，而你会想，当然在这仿佛的利他主义之下，必然有逃过我注意的某些邪恶的或至少是自私的动机。而作为一个族类， 你们永远在检查你们的冲动，但却绝少检查你们的知性之成果。看起来好像冲动的行动在社会里颇为猖獗，好比说在狂热派的行为里，或在罪犯的行为里，或在年轻人的行为里，但这种活动反倒显示出未被容许自然表达的冲动之力量。那力量在一方面被加强，并且聚焦成非常仪式化的行为模式，而在其他方面则被否定了其表达。某一个理想主义者相信世界是朝向灾难前进，而他无力去阻止，在他相信他的冲动是错的而否定了他们之后，在他阻塞了去影响别人的力量之表达后，他也许会好比说听见上帝的声音，那声音也许叫他去做任何一种邪恶的行动，去暗杀阻挡住他伟大理想之敌人。而在他和别人看起来，他也许是有一种想杀人的自然冲动，并且的确有一种内在的天命去那样做。按照情况的不同，这样一个人可以是一个小的狂热派之一员，或一国的元首，一个罪犯，或国家的英雄。他声称以上帝的权威行事。再说一次，在每个人之内，去行动的欲望和动机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不能被否定。而当他被否定的时候，他可能以一种变态的形式表现。人不但必须要行动，并且他必须建设性的行动，而且他还必须觉得他是为善的目标而行动。只有当自然冲动一直被否定，那理想主义者才变成了一个狂热分子。每一个人以他或他自己的方式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力量是自然的，肌肉去动，或眼睛去看，或脑筋去想的力量，情感的力量，这些才代表真正的力量。如果你缺乏它的话，再也没有任何财富或声名可以代替那种自然的力量感。力量永远在个人身上，而所有的政治力量必须来自个人。一个民主制度是一种极为有趣的政府形式，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要求这么多的个人意识，而且因为它主要必须寄托在对个人力量的信念上。在你们的国家里，那个信念流连了这么久，而且在面对由科学与宗教所持的相当相反的公认信念时，它还能以如此的活力运作，这实在是对那个信念的一种赞美。民主的理念表现了一个高度理想主义之存在，它要求政治与社会组织到某个程度能有效将那些理想付诸实现。当那些组织失败了，而在理想主义与被实现的善之间的鸿沟变得太大时，那么这种情况就会使一些理想主义者变成狂热分子。那些非常严格的遵从科学或宗教指令的人，可以在一瞬间就改变立场。科学家开始玩起了通灵术，而当他突然的对科学知识的限制感到厌恶时，他就会把他所有的热忱给了他认为的反面或直觉性的知识。但如此做时，他阻挡了他的理性，就像他先前阻挡了他的直觉一样的狂热。相信达尔文定律及生存竞争，把不公正甚至偷窃以适者生存的概念来合理化的那些商人，突然他变成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派分子。那么他也许想借由把他聚集的财富施舍掉，以试图获得力量感， 这全都是一种纠缠不清的企图，想在一个实际的世界里表达一种自然的理想主义。你怎么能信任你的冲动？当你读到，好比说，一个人犯下了谋杀案，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这样做，或因为上帝的声音命令他去做。举例来说，如果你们有些人现在跟随你的冲动，你第一个自然的冲动，也许看起来他们会是残忍或破坏性。你的冲动如何影响你未来的经验，并且形成群体实相之实际世界。